好，那我们这集就会继续讲，就是关于主人跟奴到底喜欢些什么东西。哦，我用主人来取代调教者。如果你们接下来听到调教者，就是在讲主人，
嗯，
被调教者就讲奴，
嗯，
但我们并没有特别要去界定说，就是你身为一个调教者就一定是主人哦。大家自己可以去，只是我们会比较用我们比较日常习惯的用语，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用词上面的转换，让大家知道。其实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不管是调教者或被调教者，就是他们在喜欢些什么东西，我们都要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喜欢的那个行为的背后，那个行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东西满足他们。因为行为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满足他们才会去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嘛。
嗯，
然后我们通常在讲 BDS， 就 SN， 它其实是 BDSN 四个英文单字组成的，然后大家可以去维基百科查那个说明，还蛮容易理解的。那我这边就照本宣科，没有啦，不是照本宣科你知道，就是BDSN 它是三个类别，三个类别。通常我们在讲 BD 的时候是在讲捆绑啊、纪律啊，主要是跟界限、限制这种东西是有关的，不管它是肢体上的限制或者心灵上的限制。因为规律、纪律它也算是一种限的感觉嘛，它只是一个是比较精神上或心理上的，一个是比较行为上的。那 DS 通常是在讲说所谓的支配跟臣服，支配跟臣服。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像我们讲的那种主奴关系，有主奴关系的，或是一些角色扮演的事情。因为他就是在讲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人把权力交出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去听命令，比如说教官跟学生，那也是一种权力关系。
嗯，
只是看有没有涉及到跟性有关联的。
嗯，
对。然后 SM 通常就比较常见的就是肉体愉悦的，比如说玩滴蜡啊、打屁股啊，这种比较跟肉体刺激有关的。那每一个人其实在玩，就在接触 SN 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说只有一种属性，不是只有一种属性，不是，并不是说他只喜欢捆绑或者只喜欢被虐。有些人是有一些复合属性的，但是这些属性只是帮助大家更好理解说，哦，我今天在接触这个圈子的时候，我比较知道可以很快速跟周围的人去介绍说，哦，我喜欢玩什么。因为有一些定义或是有一些标签，其实可以让你跟不同，尤其是不认识你的人，他们可以更快速的了解你的喜好可能是在哪一个方向。但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拿着这样的标签说，哦，我就是这个样子，并没有。所以你可以自己去界定自己，你甚至觉得你自己不属于上面的任何一个圈子也是没问题的。因为 SN 它就是一个容纳着非一般的性行为，比如说阴道交啊、肛交这些行为的其他的性的喜好，其实我们都可以放在 SN 这里面。SN 它是一个很广很广的东西。
嗯
嗯。题外话，我突然意识到一个点，就是恋物其实好像没有包含在，不见得是在以就是单纯 BDSM 定义来说，恋物并
不
在里面。
如果你发现 BDDSSN， 你会发现恋物这件事情没有在上面，但是什么恋物在 SN 里面？我刚才就讲了。就是非一般的性的愉悦的，都会放在 SN 里面，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至于你要不要符合像上面的定义，其实这是一回事。
嗯，
就像是你是男同志，那你一定是一号或零号吗？
哦，不一定。
对，如果你是个不喜欢一零的人，那你是男同志吗？
嗯，
还是可以是啊。
对啊，那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记得后来不是一号跟零号，后来有另外一个用语，好像叫 side 啊，
什么 side？
就是有一种叫 SIDE。
什么是 side？
side 其实我觉得那个像以我来说，我就是 side
的。嗯，
不爱一零的啦，
不爱一零，但是他喜欢
在旁边，就是
喜欢洋剧
啊，
然后喜欢对喜欢鸡鸡啊，喜欢对，但是就他不喜欢
他就是一个新的
名词，
对的，新的族群的定义的名词嘛，对，它是一个定义而已。所以 SN 这 BDSN 它只是一个很简，我觉得它是一个简化的方式去讨论这件事情，
是
就是跟我们在讲说 gay 说一号或零号的部分，
嗯，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略的方式去区分，嗯，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定义你自己就是一回事，
嗯，
对，
就有点像早期不就只有什么男同志、女同志，
嗯，
后来开始越来越多，
越来越
双性、
双性
啊、
跨性
别、LGBTQI 等等巴拉巴拉，
嗯，
对，那总而言之呢，这些属性啊，只是让听众们知道说，哦，我可能，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你对某一些玩法有一些经验或是一些偏好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好跟人家身边的人比较好介绍你是谁，你喜欢什么。但是你并不需要说我就是被这个东西绑死， 你就不能尝试别的东西，你是可以去符合的，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你自己想要的定义，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对，然后我们回到那个到底调教者跟被调教者喜欢些什么东西。我们上一集其实有聊到很多是关于比如说有一些是身体上面的喜好，有一些是比如说心理上面的喜好，比如说有些人是想要追求的是一种安全感依附的感觉，或者是有些人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我归属于在某个主人或女王脚底下，就是他的所有物，有些人喜欢这样的，是想要变成所有物这种东西，对，那就是一种归属或者是一种被拥有的感觉，有些人是想要追求这种东西的，那有些人就单纯就是比如说就是喜欢被控制啊，或者说喜欢被滴蜡啊，但并没有一定要追求什么精神上面的东西，而是就是纯粹肉体上面的。所以有一些那些玩法，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讨论比较多一些具体的案例，让大家知道说，欸，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分类，或者这个玩法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让大家知道。就我们要举一些实际案，上一集比较像是讲为什么我们要去讨论这个题目。
对啊，对啊，
会讨论比较多这东西，然后只是大略的以我们各自的经验做出发，去讨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更细致的去看这件事情，从不同面向去看这件事情。然后这一集就会比较落实在各种不同的案例上面，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奴，或者是说我看到其他的主人他们在玩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喜欢玩这些东西，对，或者是两边可以分享比如说他身边的朋友或者其他认识的主人，他们在玩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喜欢玩那些东西，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东西。对，我觉得会比较落实在一个比较务实经验上面的东西啦。
而且我觉得以他是主，以他的想象，他这样，因为他刚好他比较纯，他偏主啊，我就纯的奴嘛。
对， 对，但我一说反过来就是就是被调教者，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啊之类的？可是
他现在想要好奇主人的喜欢什么？
对，就是我们前面我觉得就是太过偏，就是主人的角度来看，说你被玩的你是想要什么啊？你感受的是什么？可是却没有去讨论说那个调教者，
你想要知道是奴怎么看主人吗？还是主人怎么的喜好是什么？
对，
哪一个？前面还是后面？
主的喜好。
哦，所以不一定说奴要去知道主人的喜好，而是主人的喜好是什么？
应该说是刚提到了很多奴会想要知道我怎么满足调教者，可是我们刚并没有聊到这一块。
哦，欸，我刚一直我讲这件事情，
没有，我们上一集应该是没有吧？因为你就是针对说
我不太确定
你接受到很多的那个投叫什么报名，
对，
然后就是这些报名可能就写得很简单，那然后所以你突然会去跟他们面试嘛？那面试的话，我们都在讨论这些，就是 OK， 那你会怎么去引导他？可能是为什么写这个，然后他为什么会喜欢什么，然后去找到说，哎，他真正想要的，其实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劈腿男吗？对，
就是他要讲，他
真的
是
好笑，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可是却没有探讨，没有去讨论说调教者满足了什么，因为对你而言那是你满足的点，可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调教者都跟你满足点一样，对，我觉得那个倒是没讨论到。可以讨论吗？有的讨论吗？还是
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转变好了，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并不是像现在，我觉得我刚出道，SN 刚出道的时候，其实我还不清楚自己的喜好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喜欢绑，我只喜欢捆绑，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界定为说我是比如说 BDSN 这三个族群里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BD 系的人，这个词好老旧啊，
真的
没关系，现在大家不会这样讲，但还是可以。
BD 系 BD 就是规则规范，我喜欢规则跟规范，我喜欢这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在那个里面得到一个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安全感。
哦，
对，我喜欢绑着的那种安全感，就是被一个人，比如说你今天当你的行为、你的肢体被限制住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人，但是你是感觉到安全的。因为你们是一定是建立在某一种基础信任上面嘛，你不会随便找一个完全陌生的，然后对你有害的人。我们先不讲受伤的经验，我们先不讲受伤经验。通常现代人会比较追求这种东西，所以一开始我自己在定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 BD 系的人，因为我喜欢看人家就是被我绑得好好的，但是他会觉得很放松很安心。我喜欢的是这个东西，因为我喜欢看到的是别人在我的面前把那个心房卸下来的过程，我喜欢看这个东西，因为它对我来说，它就是展现某一种就是它不为人知的面相。我喜欢是这个，对，我喜欢把人家的那个内心这样子去看这个东西。还有一种就是我喜欢看人家挣扎，因 因为你绑起来挣扎比较不会被打到嘛，因为我以前会被揍，就以前曾经还没有那么会绑的时候，我曾经人家在挣扎的时候我被揍
被打到，嗯，
对，但不是人家真的揍啊，就挣扎的时候不小心，对对对，所以你想象，如果你今天在被绑的好好的状态之下，然后你被玩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反应嘛，比如说肢体上面的反应，或者你兴奋的时候会有一些挣扎。但是今天一个人，比如说被绑在椅子上面，然后他很兴奋的，但是不能动，他就在你手中。的那种感觉、
哦、我明白，
我就喜欢看人家挣扎，
因为
所以我原本一开始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蹂躏别人的人，
嗯，
我自己之前的定义是这样子，我之前最早的定义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我越玩越后面之后，过了就是因为那个喜好其实会因为每一个年龄的区间或者你经历的不一样的事情，你会一些喜好上面的变化，所以我到后来之后我就会发现说，我其实更喜欢的是跟别人在互动上面的时候别人对我的信任这件事情，因为后来玩久之后你会有一些经验，你会知道怎么去接别人的球，
我懂，
对，就比较资深之后，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来跟你聊说哦，他想要玩什么玩什么，但你本身有一些经验了，你知道怎么去回应他的需求，比如说我知道可以怎么绑怎么玩，对，然后我的确可以满足对方，当你跟对方这样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对方会越讲越多他更多的喜好，但那些喜好是原本他一开始在你的信任基础还不够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愿意讲的，
不敢，
或是还不敢尝试的，
对，
但是你跟他信任已经很熟了很熟了，所以他会知道说哦，跟你在一起他是被照顾好的，然后他就跟你很多很多的互动，他会越来越展开他自己的东西，比如说以前不敢玩后面的现在敢玩了，以前不敢被打巴掌的现在敢被打，
这真的是一个成就感，对双方都是，
对对对，那他就是另外一个感受，对，所以对我后面的另外一个阶段的感觉是，当我可以，因为我自己本身已经有一定的经验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去接住别人的球，然后我也可以很好的回应的时候，的确对方也在我手中满足，也愿意 越来越透露他自己的一些喜好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一种就是第一个是那个成就感，
嗯，
它真的是一种成就感，成就感也是在调教里面会遇到的一件事情，
嗯，
另外一个东西是你会发现对方他对你的信任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对自己是有一个越来越有自信的感觉，
嗯，
对，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大家自己去揣摩一下，自己去揣摩一下，我没办法去形容那个感觉，就是越来跟你跟他越来越多经验里面，他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时候，你也的确好好照顾好他的时候，其实你会对于自己的能力是越来越加肯定的，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然后这个自信就是建立在你们这么赤裸的互动上面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愉悦的状态的时候，你其实你在过程中你也会得到一些肉体上面的开心，
嗯，
对，一点的，还有一些这样的开心，其实有一些不同的转变，然后到后面现在我这个阶段的时候讲很老一样，就已经玩了十年多了，所以大家如果听上一集就会知道我在面谈做些什么事情，我的面谈其实就是一场调教，
嗯，
那我在享受的是什么，我享受的是整个在控制的过程，整个控制还有他怎么在我面前第一次这样无预警的，他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面谈就是一场调教，
嗯，
但是我却很 enjoy 在里面，为什么我喜欢面谈？不是喜欢面谈，就是那个面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玩的点，它不是一个例行公事而已，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点，是因为你可以在那个过程中用一种对方没有意识到的方式，你就在他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在调教他，你可以在过程中你会让他展露更多更多的东西，你甚至他还没脱衣服，然后他就跟你面谈结束就跟你说我硬到不行，
嗯，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会觉得自己说太强了，
真的做不做
自己要自己先说一下，对我很强，对，所以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感觉，你可以听出来第一个阶段跟到后面的阶段其实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对我来说主人就是至少以我自己一个调教者的经验来说，我这个不同的阶段里面我就曾经经历过比如说肉体上面的这个限制，我觉得那是一个让我带给我快乐的一件事情，到后面那个信任堆叠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追求，到第三个阶段那个面谈，我甚至在精神在控制他，只是他没发觉这件事情，
嗯，
他有不同层面的，对我来说他就是一种不同阶段的一种对于调教或是对于一个愉悦性的愉悦这件事情在不同层面上面的展现。
我就
完全回应到，
我想要做一个补充，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身为一个被调教者或身为一个奴，我以前一直都觉得说神服或是被绑住，他其实追求的是一个可能无助，是比较负面的东西。那刚刚 Kenta 解答了我一个问题，因为我人生中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我开始跟他练绳，然后到后来他可以绑一些比较复杂，可能是关节性的，你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的时候，我那时候虽然有戴眼罩，但是我当下其实是，我后来发现我是有流眼泪的，但我不太能理解的事情，我不是害怕，我当时是觉得那是一种很莫名其妙，但是一种从灵魂生出来的安全感，我从来这辈子没有体会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画面很吊诡，是因为我当时被绑得跟粽子一样，完全动不了。但是我非常确定，那是我这辈子第一体会到什么叫安全感。因为你暴力性的，你完全动不了的时候，你放松的情况下，绳子支撑住你了，就你还是就是有人撑住你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各位被调教的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但如果你有 confuse 这个点的话，那你不孤单，因为我也是在这里体会到安全感这件事情的。
关于良平讲的这件事情啊，这种就是这种东西，很多事情其实是你真的要去亲自体验。因为当你亲自体验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体验或体感上面，或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或感受这件事情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其实我们会建议听众们，就是你可以在一个你觉得你自己先评估好安全还有对象的时候，或者是你找你信任的人，一点一点的尝试，不要一下子越太多。你先去慢慢的去，因为我们现在还是现在这些阶段，我们还是先会让给我们这几集啊，都还是在解答一些新手们常见的一些议题或问题。但是老手们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们可能还没有去询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件事情的原因，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面向去让刺激大家去思考这件事情，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你会喜欢调教，然后你究竟在里面追求些什么。那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下集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爽什么。
嗯，
对，不管你是调教者还是被调教者，一定有什么东西是爽的，你才会继续做，只是那个爽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个点是什么。对，然后我们要去更清楚的知道那个点后面的是什么东西，就这个行为背后到底是什么感受让你支持着你，支撑着你，让你继续想要做这件事情。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提到说一开始你的神符你是偏向于所谓的就是 BD，
嗯，
对，然后是为了要一种安全感。你说那时候你当奴的时候吗？还是说你当主的时候也在把别人绑起？
那个时候是一半一半的角色，那时候我才刚进入这个圈子没多久，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去明确定义自己到底是所谓的主或奴，但是我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喜欢绑。
嗯，我以前那年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绳子，
到现在还是啊，
对啊，
到现在大家看我的作品看十年如一啊，就一直在绑一直在绑，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对于某个东西是有特别的喜好。像是我常遇到有一些奴啊，因为我比较常遇到的是奴，像有些奴就会特别迷恋某一种衣服，
嗯，
或者迷恋
军服啊
袜子，对，或者是迷恋某一种味道，对，那就是你本来的喜好。你也许说不上来说你为什么喜欢的东西，但你知道你喜欢，所以你才继续做嘛。或者是你就是喜欢穿紧身衣，为什么你喜欢穿紧身衣？也许你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你就是喜欢。那我们要去看的是，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在比如说你穿长袜，穿那个长袜啊，或者是穿某一种衣服哦，你在那个背后里面得到什么感觉？也许是一种，也许是一种就是暴露的感觉，或者是你就是喜欢那种味道，让你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或兴奋的感觉，一定有某个感觉在支撑着你，而不是指那个行为而已。因为行为只是一个事件，而是那个行为后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让你一直觉得有满足，你才会继续做嘛。有回答到你问题吗？
有，没有，我现在在
我看到你在沉思，我看到小鸡在沉思。因为今天这一集啊，其实我们在前面在聊闲聊的时候，还没录之前在闲聊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小吉就不断露出一种就是好像怎么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思考或是去感受这件事情，所以小吉应该这集会有很多的心得，
嗯，对，可以感触。或是那我想问哦，那以你来说，像你之前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很喜欢就是看奴就是挣扎，那这样的话是因为后来是其实你在说你接下来就是转变成就是他们被调教者可能跟你坦诚或者去探索他自己，对，那这种的话，那样一个挣扎跟他们最后自己喜欢这个，你的对啊，这样怎么问？
小吉现在展现出的是一种就是很自然的那些奴在这些过程中
在困惑的时候，
在困惑在思索自己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喜欢什么。但是小吉现在的过程有点像是那些奴在思考或者是在理解反思这些过程，大概是要花可能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我觉得
小吉要在十分钟之内回应，压缩版的。
我深刻体会到我现在正在被调教。
好的，
我想到 OK， 应该说像你早期你是说你早期的话是喜欢看他们挣扎嘛，是属于肉体上的，那到后来的话你是会喜欢这种心灵上比较有点像心理的调教。嗯，对。那对你而言的话，那这两个的比例或者说你后来的转变会变成说，其实印象你说你应该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是你后来的你慢慢转变，说你是有点你的喜好转变了吗？还是说只是你可能从经由肉体然后去了解到其实你真正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调教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时，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时间点就真的是用年来算的，真的是用年来算的。
嗯，
我自己在这样转换的过程中并不是说我一夕之间就突然变成就是从喜欢看人家挣扎跟变成喜欢接人家的球这种感觉，并不是，而是在过程中我发现，因为当你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知道说你会感觉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观察到更多的细节，你会观察到，因为你的心思不会只是放在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动作就变成很自然的反应。比如说我已经绑了100次之后，我就跟第一次在绑的感觉一定不一样嘛，因为我就不用再那么去思考，我可以更专注在别人的反应或者是想一下等一下要干嘛，其实你会有更多的心思去观察其他事情了。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喜欢的不只是看人家挣扎，不只是看人家挣扎，而是看到那个过程中对方的一些比如说表情的变化。对，那些表情变化并不一定是说我这时候绑到很紧的时候他才有那个表情变化，而是我在绑他那个绳子在摩擦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可以摩擦到这个部位的时候，他这个人会有这样的反应，然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他会这么有反应。对，以前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我现在注意到了，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我自己更享受的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代表我不喜欢看人家挣扎了，我还是喜欢，只是我发现我更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在追求更，就是我可以更满足我的。对，我就一直在满足这些东西，然后当我在做更久之后，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吸反应就可以直接做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再追求更多，你会不断的在追求追求追求。我就是一个不断在追求那个过程中的人，因为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让你满足的时候，其实你会麻木。对，因为你已经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了吗？
对对对对，你知道你预期到等一下会干嘛，那的确它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你的满足感或新鲜感就会不一样，就会变低啊，讲白一点就变低。所以在这过程中其实我就不断在去问自己，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对，我可不可以在里面找到更多。所以我就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发现，原来我不一定是要在这个时间点就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在别的时间点做这件事情。比如说因为我一直在面谈嘛，我就发现原来面谈的过程中就可以让对方硬到不行，我就觉得很好玩啊，这件事情就很好玩，而且都是在人家出其不意的时候，最放松的时候，他也甚至不知道现在就在调教了，所以你在这时候就在做这件事情。尤其过一阵子，尤其过个比如说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我也许又有新的感觉，也许这不一定的，但至少我现在我自己意识到的是，当我自己在熟练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心思去留意更多以前我没注意到的细节，不代表以前不存在，不代表以前不存在，而是我没有留意到，或者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更满足我的。对，我是在不断的在自己也在实践跟探索的过程中去看自己究竟为什么我要一直做这件事情。我想像如果你只是在单纯的控色，你握了1000根屌之后，你真的1000根屌都喷得乱七八糟的时候，那你第1001根的屌你去摸下去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新鲜吗？对，你像你看大家就是即便你们没有握过1000根屌，你们都会直接马上摇头说 no， 没感觉。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做第1001根？你一定会反思嘛，到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反思，但这个已经不是新手阶段的啦，这已经是后期，大家后期在烦恼这件事情，然后大家放在心里就好了。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做久之后，你真的会问自己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做。如果你已经觉得这是一件你连想都不用想都可以很自然做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去追求更好玩的东西。
对
了，对，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在追求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转变。但也许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他就是喜欢精神上面的，我只是在讲 跟大家讲说我的历程是这个样子，是从一个肉体再变成心理上面的，再变一个精神上面的玩法， 我的历程是这个样子，但不代表每个人历程都是长这个样子，尤其是反过来的、
嗯、哦，
对，或者是他就特别专精某一个东西都有可能，但是一定是层次不一样、嗯、尤其他是更专精于肉体的虐待、嗯、比如说以前只是在龟头者，现在是可以做更复杂的东西，
嗯，
发言棒或什么的，
不然他太重口味吓到观众，
就
对那个我们之后再讲。但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说，那个探索跟前进的路径并没有一个规则，但是你的确会一直往某个方向一直前进。当你在做一件事情做到很专精的时候，你一直会往某个方向继续前进的。
有些跟我之前也跟一些主聊过说，哎、欸，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反正就是很多可能很多奴会去找主玩嘛，那玩玩到底主还会到底主是就是可能追求什么啊，或者是说会不会觉得说，哎、欸、啊这个来玩就是玩这些，下一个来玩又是玩一样的，他们会不会腻啊或者怎样？对，所以发现其实主在自我的探索或者是说在于追求，其实也是一直有会在成长或转变吧。
像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问过不同的奴，因为我自己调教的奴来说的话，也不能算是我的奴啦，就是长期来找我玩的人、
嗯、
然后他们自己像比如说跟我通常跟我玩跟我一起玩的通常都是用年来算的啦、嗯、然后你想想看，同一个人然后跟你玩了比如说三年好了，玩了三年、
嗯、
其实身为主人也会想要问对方你接下来想要玩些什么事情、
嗯、
对，因为同一套玩法其实我们早就彼此知道对方的那个手法是长什么样子，
是
对，会接下来会干嘛，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对。所以当你跟一个人已经习惯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你自然会有一个疑问，那我们下次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下一站是哪里，
对，其实我自己也会去问那些被我调教的人说你们到底想要玩些什么。所以我才会在上一集讲那个面谈的时候，就是会讲到说我透过面谈还有每一次调教我会提案一些东西给对方，那是我观察到的，对，然后我就会好奇说如果他也试看看别的东西的时候，也许这个玩法我们从来没试过，或者这个玩法我们没有玩到某个程度过，那我在这一次提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他准备好了，因为你刚刚已经玩过很多次经验了嘛，所以你会知道说他比较偏好哪一种感觉，或者比较偏好说在那个互动中营造什么样的氛围让他是有感觉的，不一定是行为上，有时候是一个氛围，所以当我再去提案的时候，其实就在开一些新的可能性，看他要不要去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尝试一些新东西。那有一些可能就觉得说，哦，我可能玩后面就是玩到四公分的粗度就好了，再玩下去我不想要变成全焦，不然以后没办法满足。
嗯，
我真的遇过有些奴是这样跟我讲的，
我有听说，
他说我这样会松掉，我这样子可能我跟我另外我未来的另外一半就是没办法满足我，
一般的表情不能满足了，
对，没办法满足，那我觉得我应该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些奴就真的就这样离开了，对，或者是就往别的方向走了，就这个玩法可能就停在某个地方，其实都 OK 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只是看你觉得你是不是在某个时间点上你究竟想要怎么去满足你自己，但这个满足的点都是在于说什么东西是你喜欢的，你在那个里面追求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做这一集嘛，去知道那个喜好是什么东西，一定是你觉得好玩有得聊你才要继续做嘛，对，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去追求一些东西，新的东西，或者是你跨到别的领域去了，对，我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不断这样，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想要再做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跟良品这样玩调教好了，比如说我们玩了50次好了，你就玩到一个就是我等一下要干嘛你都知道我要干嘛了，你想把下一步动作都先摆好了，先给我让我知道要干嘛的时候，真的有些奴
会模式那么像吗？就是跟同一个奴玩的话
会，如果你一直没有变化的话，其实他会知道说，哦，接下来做下来就是10种的绑法里面的其中一种，
哦哦哦 OK 了解，
或者说你知道说，哦，脚打开了接下来就是几种模式，你们已经玩了过几十场了，那我自己也知道他自己也知道，那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两个就觉得很无聊，那你干嘛还要继续做，
哦，对，这个
你就会放空啦，你就会放空了。
那我
这样调教就会放空。
我运气蛮好的，我遇到的人都蛮有变化的。
我突然想到，其实性爱也是好像也是类似，
对啊，
也是类似。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啊，真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性很做跟另外一半或者是做爱做到很无聊的话，可以开始多去观察，就是自己有没有什么
调教喜好吗？
没有，好也可以。
其实我觉得真的他这种时候就是开始走性癖的路的时候嘛，早点走好过晚点走嘛，因为我觉得这种内没有办法，你十年玩一根，真的各位面对人性吧，不可能的，10年玩一根最后
就
是要换地方做啊，不然就
我们如果今天换成性爱这件事情，就当你今天只知道 一种体位方式抽插的时候，你今天做个1000次你一定会无聊，
真的没办法。
你只会这个体位的话，你一定会想换方法嘛，
真的。
你会跟对方讨论，或者是跟对方一起尝试，
或者来点角色扮演，
换位置，换角度，换
调教的成长的改变也是这样子啊。你会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当你觉得无聊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再去做新的东西。它是一个自然而然驱动的一个过程，只是你有没有去意识到你正在经历这件事情。对，很多人都是不知不觉就走过这件事情了，然后但是没有去好好回头去思考，或者去整理自己为什么是这样度过的。很多人没有去反问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又回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集为什么要做这一集，其实就是要大家去停下来去思考，你怎么走到现在这个时候。对，不管你现在是一个新手，或是已经走了一小段路的人，对，或是走了很久了，但你有没有去好好思考，就是当你今天在说你现在此刻的喜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跟对方很清楚的说你喜欢什么，你在追求些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是真正让你开心的。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开心的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对，一直把那种开心建立在某一种比如说别人的快乐上面，或者是别人的什么，但你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啦。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才是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你怎么没有去追求更多的东西，
没有好好去认识到自己的话，其实会变成说你就是都建你的满足是建立在别人身上。对，那其实等于你是在追一个你可能不确定的东西，
所以你才会觉得空虚吧，你一直都没有满足到过啊。
对
啊，像我自己就认识到一些早期的时候，现在还好了，早期的时候我就遇过，因为我以前也是在三温暖混过的人，
原来如此，
在各种欢场上混过的人，所以呢我自己也有遇到一些老朋友，真的是老朋友，他们到现在可能还在比如说很常约多批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但是你会知道当他们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没有灵魂，就没有那个，我讲那个灵魂是没有那个热情的，没有像第一次我们去三温暖的时候一起探索他那种兴奋感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上百场了，然后在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很无聊。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更去知道说，或者是更去尝试说到底什么东西是驱动他们继续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反复在做同一件事情，因为是他们最熟悉的最擅长的。但最熟悉最擅长不代表是真的让你最快乐的，不一定，但有可能是，但是不一定。对，当你已经在做个上百次上千次了，所以如果当你没有去反思到去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只是在同样的循环里面，只是让你觉得更无聊，那你可能就是不断的在重复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那在整个的不管是调教上面或是你心理上面的那个愉悦，其实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在调教之中啊，1069到底是必要的吗？还是说，因为好像蛮多会说，就是会有的会要求要什么一号或者是什么零号奴干嘛的，对啊，那在调教里面1069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必要性吗？还是
应该说，如果说我自己综合我自己跟我就分两个部分来讲哈，以我自己跟我听过的经验，那我听过来讲，我自己如果要下一个结论的话，我认为是不必要的。因为早期我觉得像 Kenta， 我觉得这一集很重要，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抖 N 纯纯的奴。那我后来就是我曾经有遇过，像以前可能有过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但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奴嘛，对方是主，他要我就给他。那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发生到，就是可能我遇过特别的主，就他完全都没有需要我帮他，连帮他打都不用，不用帮他吹，完全不用碰他老二，然后可能整个过程中就是帮他把环境复原什么的，就是洗澡啊干嘛的，就是我跟他玩了可能快5-6年了，我连他老二都没有看过，然后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这样好像有什么问题。那可能是我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那而且也真的有主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那你之前这样玩，那些主最后怎么办，他们都不用设吗？所以我才去真心的请问我这几个主的朋友说，就是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要约玩的，我想要说声抱歉，就是我想问一下你到底你的快乐点在哪里。但是我得到了一个真的是就是像 Kenta 类似 Kenta 讲的那样，就是他们的说法不太一样，但就是很多主他真的他maybe 他可能像我们刚刚聊过，可能并不是分成一或零，可能他的性行为里面他并没有因为就是别人帮他服务，因为有的主人可能对 serve 对服务这一块有兴奋点，那可能是的，但真的有的主他喜欢享受是那个掌控感， 就是你的这一面由他帮你收着，然后你可以在他面前尽情的展现你自己，就是再淫荡啊，就是你怎么叫啊，或是你想要实现的再变态的欲望，他帮你实现，就是真的，他享受是那个挣扎，是你的反应。因为像以前我会很担心我体质敏感，所以我很丑。但真的还是那句话，就当我的主的朋友跟我说不，你超好玩，就是因为你的反应很棒，你的声音很大，或者说你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我你的反应或反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会建议奴在一营六有这件事情上，请诚实面对你自己。那我觉得从调教的一开始就是了，你比较倾向是要约炮，还是你真的对调教像刚刚讲的精神上或者说心理上有其他的需求？就像刚刚讲的，你跟一个人约互打互吹跟控射，比方说像也控射，刚刚也有举过例子了嘛，应该算可以理解。那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因为像我有的朋友，就是他可能他有男朋友，那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规则。那可能比方说有的比较普遍的可能就不可以跟别人依林。但如果他们是开放式关系可以依林的情况下，那就要看这个依林对奴来说是什么属性。因为像刚刚讲到的，如果说是 BD 的话，如果说规则与规范，那可能是他 maybe 他们的主奴契约里面关于依林六九有详细的规定，可能除了跟男友之外不可以跟别人。那如果说是支配与臣服 DS 这部分的话，可能我真的看过有的奴可以因为崇拜他的主人，就是他的主人干他并不是那种追求一零三被干的欢愉，而是被主人使用的快乐。就是但这个是很精神的东西，这个可能就比较不是我能理解的范围。就是可能真的有我真的看过，这是调教成功嘛，就是他崇拜一个人，可能光是他的主人用脚踩着他，他就是会很兴奋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要先对自己了解一下一零六对你来说是什么。只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我其实不能怪很多人，是因为大家一开始你要么自己靠，不然就是感觉普遍性行为就是10跟69嘛。就像我刚刚讲到说，我也有很多年就是会夜夜垂泪，在射了之后觉得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够好好的1069就好了呢？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你要先跟自己好好的确认一下。就像我以前可能我是歪打正着，以前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会以为说反正以前我当零都是不舒服的。那对我来讲，我就是认为说反正我就是奴，那我就把10当成一个被虐的部分。我从不去享受它，我觉得那比较像是我的责任，就反正主人让我爽了，那我也要回馈给主人的那种感觉。而且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焦虑或制约，因为我是射完之后会比较不耐痛或比较不耐玩的人，所以像我自己就有一个坚持，就是我会很希望调教者或是主他可以先射。所以像之前我的朋友，万一他完全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觉得很焦虑，我反而会卡蛋射不出来。对，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担心，真的有。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你不要怕，你就勇敢的讲，勇敢的问，不要含泪反串。因为我觉得含泪反串，就像我真的是像刚刚我也分享嘛，我可能也是歪走了10年，把被10或是被69当成一种被虐，仅仅只是被虐，而没有去追求他对我来说意义跟我爽不爽。那当然后来我在这一年内真正的体会到我当一跟当零的快乐，那又是以后有机会再说的事情了。对，所以这一条路真的蛮特别的啊，但就是如果有人跟我一样走错了时间，你也不孤单。反正我们从这一集开始思考嘛，有思考从今天起，对不对？
然后我接着良平讲，因为良平是用那个奴或者是被调教者的角度去切入这件事情。其实主人也是可以去谈1069这个界限到底怎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对1069这件事情已经很多年是一个。它不是我最满足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它不带给我快乐的，而是指我可以从更多地方得到这个快乐。因为我刚才讲到很多关于我自己调教的喜好嘛，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出来我的热情长在哪一个地方，
深刻感觉。
然后我自己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奴他们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他们喜好之外，他们可能想说想要被主人，比如说被干或者被主人使用，想要满足主人。其实我很常遇到这种事情，甚至你在调教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比如说绑的方式的时候，你手指头不一定会绑起来嘛，很少人会把手指头绑起来。那有时候有一些姿势或位置的时候，你刚好会你的屌的位置或者你的身体刚好会跟他的手碰触到，然后有些奴其实会在调教的过程中反过来想要玩主人，想要去挑逗主人了。其实在这过程中很常见，
真的
非常常见。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手痒，讲说比较手痒，先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会手痒。在那个过程中，因为有时候你被摸了，你还是会有反应的。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我真正想要，就带给我最大快乐的是什么，所以我就对我来说，那个反而是浪费我体力的，我就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这上面。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你会知道说，哦，这个奴有这个需求，他想要做某些事情。对，甚至是你在 比如说有一些姿势，比如说他绑在床上，你可能在他旁边，你是弯腰坐着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屌的位置刚好是在脸部附近，有时候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奴有时候嘴巴会凑过来，对，比如说隔着你的裤子一直蹭你，对，一直蹭你，其实很常见，这真的很常见。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掏出来，如果你个人觉得说在那个时间点你想要做这件事情，当然都是没问题，没问题。然后重点就是对我来说，因为这真的是看自己每一个主人或者每一个调教者，你在玩的过程中那个当下你觉得什么你觉得最快乐的你就去做就好了，并没有说一定要说你谈这件事情就不能做，或者说你或者是说这就打坏了规则。其实在当下有很多的规则是当下都可以再去调整的，
它可以滚动式修正啊，
对，它是可以去做滚动式修正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比较常见的状况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在玩，然后但我没有那个兴致想要跟他1069的时候，其实我会直接就是比如说我会换位置，因为通常都是被我绑着嘛，然后但他行动是被限制的，所以我是一个很好换位置，我没有被抓住，所以我可以很好的换位置，我就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就会在那个过程中问一件事情，我很常在调教的时候问一件事情，即便有助手在的时候，就是1069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放在这个现在这个调教的当下它的意义是什么。对，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他对我的调教是加分的，就对我最大想要追求那个快乐到底是哪一个是加分的。因为我刚才讲到比如说对方已经在暗示说他想要比如说吹或者是想要我干嘛的时候，但我选择不要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做更多嘛，不然我早就掏出来或者直接干下去了，就会是这个样子。但是我选择了不要代表是我想要做其他事情。那重点就在于我要怎么把，如果真的想要做1069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把它跟调教融合在一起，因为如果他今天只是纯粹变成1069，那我们就1069就好了，我们干嘛要约调教。
而且这个我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因为像就是我觉得要诚实约调教，一定要先诚实面对自己，之后你要诚实面对你的 partner。就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因为说不定就跟我以前的想法一样，我觉得天下哪有男人不爱1069的，但说明这个主人就是不喜欢啊。那你又觉得这两件事情你的享受度来上来讲，你就是要有那种，然后我个人来讲了，好了，就是可能是一个被侵犯、被凌辱的感觉，而不是一个美好的、舒服的，就是为了取悦我的性爱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诚实的跟你的主人说，你的主人可能其实像我遇过，像有的主说我很懂事，就是因为我会他如果不喜欢，我就自己准备嘛，或是他可以帮我找可能他的助手，或是有人可以满足这个你被使用或想使用人的这个需求。那就你不要一开始不敢讲，然后等到现场绑起来的时候，你才开始像刚刚跟他讲那样说你去蹭他或什么，那其实是一个很心疼的画面啊，对不对？他也想给你，但他就不能给你，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讲？
对，这还蛮常遇到的，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奴是失落的。比如说他脸已经在蹭过来，很努力在蹭你，
你又不偷，
然后他已经感觉到你有反应了。如果你今天有反应的话，然后你这时候脸就凑开，就是脸就离开，就你的屌就离开那个位置的时候，有一些奴其实你会感觉到他有一种失落的表情，
对啊，
然后你会感觉到他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对，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回归到，因为通常是主人是一个主导的位置，因为如果这奴是不能动的话，这个时候就还是回到刚才那一件事情，就是这主人到底要给些什么，他想要做些什么事情，我都还是会去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如果今天要在调教中发生1069，是当然是没问题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我会去问一件事情，就是那这个1069这样的行为对我的调教来说有没有符合真正满足到我那个快乐的感觉。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很喜欢折磨别人的方式，也许就是那种，比如说我可能就是那种像一些影片，比如说一些 G 片迷片演的那种，就是我可能会顶在入口但我不插进去去折磨他我可能比较会想要做这种事情，就是顶在入口，他知道在那里，他想要，但是因为他不能动，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在挣扎，他想要他一直很想要，然后越来越色，那我就是要去激发这件事情，因为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满足。对我来说我会更想要看这画面，而不是我在抽插这个画面，因为抽插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没有满足这件事情了，我想要看他的是那个反应。所以一切都是回归到你在那个调教当下什么是你真正想要，你觉得如果10你觉得你是会快乐的，也符合你想要这个调教的整个氛围或者整个感觉，你就去做，或69。对，但如果今天不是，你要不要回应对方的这个1069的邀请，至少他的行动是这样表达的，如果他讲出来那就另外，他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你要怎么回应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做，并不是说今天奴表达这样子 那你就是必须要插进去或坐上去，并没有、并没有这回事，并没有这回事、
一定啊、
对，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开心的，你当然就插上去或坐上去，这样就好了、对，那重点都是在回归到那个当下，你究竟什么东西是你真正喜欢的。对，即便你们一开始没有谈得很清楚，因为有一些人、尤其是那种刚见面没多久，或是对方是很害羞的，他可能会跟你说哦，我想要玩调教，但他可能心里面觉得说啊，这是我的菜耶，我想要被他玩之外，我还想要被他侵入，
被他使用，
对，被他使用，真的那种插入的使用，也许有些是当下这种感觉，
对、
没有马上表达出来，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但并不是说主人就一定要回应些什么，对，或者说奴丢了什么球我就要回应，或者是今天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是我有这个需求，假设我有这个需求说啊，这个奴我看他这个样子，我真的想要在某一种情境下玩他干他，对，我就要去问对方，比如说像我早期很早以前我还蛮喜欢1069的时候，到底多久以前了就还很喜欢的时候，我就曾经当然做过这件事情过，那个过程中我们当然一开始没有去谈这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去面谈，对，那很早期很早期的时候，然后但是对方被绑着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对方的肢体语言在表达些什么，对，然后当下我当然也确认过对方了，就是说我说我想要干你可以吗，我就直接问，那对方那是被绑着的，那对方就回应说就点头也没有抗拒，但是他嘴巴可以讲话的，他没有抗拒这件事情，我就当做他同意，
我明白
对对对，先不管他心里面是含泪反串还怎么样，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在当时我记得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并不是把他当做一般的衣领，
我
并不是把它当做一般的意义，我是把它弄成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去满足我心里面对于一些奇怪的体位的抽插方式，而且是在让它体力非常耗损，
耗损型，
对，比如说就是单脚站着，然后一只脚抬很高，
我知道，
对，然后做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比如说他打屁股啊，然后还有去玩他奶头啊，就是是那种比较偏。侵犯跟暴力一点点，
比较虐干的那种，
对对对对，比较虐干那种方式，对，那就符合我想要在那个当下实现的，对，我并没有想要在那个当下做一个一般的1069的行为，那是对我来说我当下是这样做的，对，那是我当时针对1069的时候，我还有比较多我会提出一些要求，或者我会回应对方要求的时候，但后来我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把这种需求就丢给我的助手们，就给我助手们，如果助手他们在当下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们也想要满足那种有一些人其实对于把人家绑起来干这件事情
是有遐想的，
有些人是遐想的或幻想的，因为以前可能第一个是可能自己没有那个技术，就是绑的技术，对，然后或者是找不到这样子的人来玩这件事情，那可能就要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因为通常来找我的奴都是已经跟我有一些信任关系了，因为至少面谈过嘛，然后也信任关系了，那他透过这样子的来说，他就省略掉很多沟通的过程或者是干嘛干嘛，他就可以很放心的，比如说在那个情境之下被人家干，而且因为还有人在帮忙顾绳子，
对，
所以他可以很开心的干，如果那人不舒服，那个在绑的人会知道，
对，
会帮他先处理，所以省略了很多麻烦，所以1069这件事情怎么谈，其实是看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你自己很清楚你自己的喜好，你也自己有一些经验的时候，你当然可以一开始说，但如果你自己不清楚的时候，你在过程中你还是可以去询问对方的，那是可以滚动式调整的嘛，你可以去问，对，重点是你有没有知道你在当下你选择要不要回应的时候，你究竟想要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应该说还是希望大家的心态都要建立一下，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不要再遗憾嘛，你可能事前聊的时候没有这感觉，但现场可能那个氛围那个气氛这个主的霸道或霸气让你觉得、哦、感觉突然来了，我觉得要勇敢的问，但同时你也要记得你勇敢问人家也可以拒绝你的，就是我觉得双方都要有这个认知，就是真的要大家都要在工作之余嘛约一场就是 SN 的行为，我觉得不容易的。那你这是临时临场有想法也没关系，你就大胆的讲，但一定要记得对方可以拒绝，但是你也可以拒绝。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可以大幅的缩小一些遗憾或是一些不愉快的产生啊。
我觉得其实这样听起来，其实说真的就是真的被拒绝了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其实毕竟这不是1069不是绝对必要的嘛，其实大家可能在一个调教里面各自追求的都会可能有些不太一样，
有时候那个拒绝啊并不是说他永远拒绝你，请记得这件事情，他只是当下拒绝你，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是在当下他有一些伴侣关系的议题，他只是没有告诉你或者是你不知道，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状况，或者在当下的时候是这个人 当下这个人他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他东西没有准备好，比如说套子还没买到，
嗯，
对，或者对方没清干净，还没有清，不知道要玩这件事情。
简单讲，就是他准备不足，他安全感不够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其实只是那个他拒绝，只是当下的拒绝你，不代表这辈子的拒绝你。所以呢，其实你去把你的弹性放宽，你去允许自己，比如说，也许是当你在准备更多的时候，也许。到时候之后你们约第二第三次或更后面的时候，其实他愿意回应你这件事情，尤其是当下他还没准备好回应你，或者他没有预期这件事情会发生，因为你可能就临时跟他讲的，也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在调教的那个当下，不管你遇到什么状况，你把心放宽一点，放宽一点，对，好好专注在怎么去玩，玩得开心这件事情就好了，不用去想那种觉得说啊，我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被人家拒绝了，那不代表你所有的路都是死路啊，不是哦，不是这个样子。对，然后这里面也会牵扯到很多的像是一些界限的事情，还有情感的议题，然后这件事情我们会留到下一集再来讨论跟分享。
多约几次有玩有机会，
对，多约几次玩。哎，那小杰什么时候约？
哎，我刚才被你调教过咯。
哦，好哦。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能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然很难去逃脱这个状况，但真的很希望各位奴就是取悦你的主人之前请先取悦你自己。对，因为当你也已经有了你想取悦你的主人，想知道你主人的喜好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自私的奴，你就不是单纯被性欲所控制。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记得，就是奴并不是你就是犯贱该被虐，而是你要去找找那个被虐里面到底是，就像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每一个走在 SN 里面的尤其是奴，你都是来疗伤的，就是你要去找一下真正的你在这里面到底在寻找什么，一定有，只是准备好再来面对，不面对也没有关系，就顺其自然慢慢走。
真的心理上课程
呢，这是跟我合作的，合作的走向就是这样。
就是本来还觉得这可能什么很色情的节目，
对。然后哎，等一下，我怎么
我们很色啊？我们很色，我们刚开始聊的不色吗？
没，因为我们以为是很表面肤浅的色，
就是可能是那种比较野性的，这种很火辣。
你要怎么知道跟人家谈要怎么玩？原本想
知道，你都知道了，
对，也知道，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啊，除了这个以后，
其实有这么
我的心理，
对，
心灵提升了一个等级，
被抚摸到了，被抚摸到了。原来我不孤单，
只要是自己。
谢谢大师的开始。
好，那总而言之呢，这一集跟上一集呢，就是在回应大家，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大致上的回应大家对于就是调教者跟被调教者关于在调教上面他们究竟在爽些什么的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分享，并不代表适用所有的状况，所以请大家都还是回到自己的经验里面去看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哦，这两集请大家再好好的听。然后呢，希望这两集呢，我们三个人的分享跟观察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带大家继续往这条路上面可以走得更深入，玩得更开心，而不是只有表面的嗨，而是各种层面都一起嗨吼，然后去祝福大家去玩得很开心。然后呢，这一集我们就留到这边，然后我们下一集呢，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调教上面的一些关系上的议题，不管是伴侣的关系，或者是你自己是在关系中了，但是你想要有其他的关系，不管是主奴的或者其他的关系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去面对，或者是有些经验上的分享，我们会留到下一集。那期待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